欢迎回到不务正业的超能力。职涯从来不是单选题，你将在这里听到来自各领域不务正业的人和他们的故事。让我们一起打破框架，对抗平凡，培养不务正业的超能力。Hello，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我是威廉。欢迎回到不务正业的超能力。那各位有没有感觉到好像很久没有在空中听到我的声音呢？没错，因为最近啊真的是有比较多的简报的工作，然后还有很多文章要写哦，所以就比较忙碌，再加上前阵子其实做了一些新的有一些新的体悟跟调整啦，所以今天的开头也是先跟大家这个稍微 update 一下最近发生的事情。不过我先插一个话题哦，就是最近在准备简报嘛，然后写很多文章，然后就觉得哦，自己真的是做这行饭的呢，有一种小雀跃的感觉。怎么说呢？因为前阵子就是刚好有一个专题的演讲，然后小弟呢就在其中呢就有一个 session 呢是由我来负责演讲啊，大概有30分钟的时间，然后讲完呢我就第一次体会到那一种大家排队然后想要认识你跟你交换名片的感觉哦。那就因为这样子，我就心里面种下了一个种子，觉得说诶，我好像应该就是要做这个讲话这个行业OK， 然后也是有写很多文章啊，让我自己感觉也蛮良好的。那讲到写文章这件事情，其实最近因为不管是在哪个工作的领域哦，我很常使用到文字来作为我吃饭的工具。那 AI 最近在 ChatGPT 很红嘛，前阵子也有跟各位分享了跟自己其实在这个 AI 结合到自己工作和生活中的这一个方面呢，花了蛮多的心思跟努力的哦。然后最近的确持续的在精进当中，然后也找到了更多的 prompt 的咒语，可以让我在唱咒语的时候呢，能够当一个更好的魔法师来跟 AI 做沟通，所以也算是蛮开心的，就是了。哦，整个工作的效率啊，生活的一些完整度啊，感觉好像更上一层楼了。而且自己在生活当中遇到一些问题跟疑难杂症，有时候我去问 ChatGPT 反而比 Google 还要更好，而且他的解释呢，往往更容易让你清楚。因为呢，就算你不知道他讲的是什么，我还是可以继续追问他说，诶，你这个意思是怎么样怎样吗？然后他就会给你一个更完整的解释。所以我觉得 ChatGPT 对于学习上也是非常的有帮助的，那就分享给各位可以这样子去做运用了。好，那最近有另外一个频道叫做高雄热，这是也是小弟所做的一个比较娱乐性的节目啊，因为刚好在高雄嘛，所以我一直很想要聊一些高雄的议题跟地方的新闻，然后就得到了一个启发。因为那个频道大概才不到半年的时间嘛，就发现了这两个原因，让我觉得诶，我在做高雄热的时候好像比不务正业更受欢迎哦。但第一个指标一定是量化上的指标，其实才做半年左右，就很明显的就有被 Apple Podcast 选为瞩目新品。那这个短短不到半年的流量啊，在这个现在已经红海一片的情况下，竟然还能够成长得飞快。那这个从数字的趋势下来看，说不定我今年一年就能够超越我过去在不务正业三年的努力。这是一个量化的指标。那第二个是质化，因为其实很多朋友啊或者是听众啊私底下知道了都告诉我说，诶，比起不务正业他更喜欢听高雄热，因为我在那边会讲一些有趣的段子啊，然后话题跟聊天的方式都很幽默有趣，所以会想要继续听，而且也想了解最近发生的一些哪些有趣的奇闻异事这样。而且从听众的反馈跟留言，我可以很深刻的感受到 听众很喜欢我所设计的东西在高雄热里面，所以就有一种哇，终于有一个很明显的燃料的被点燃的感觉哦。那朋友也有提到哦，虽然不务正业是一个比较知识性的频道，然后感觉很用心制作，但常常听到一半就会觉得说这个东西有点听不下去，想要关掉，而且也很吃那一集的主题是不是真的是自己所需要的。但是在听高雄热的时候，往往可以不在意这个主题的性质，反正我就是要了解最新的时事嘛，然后还有听威廉还有他的搭档讲干话这样子，所以我就慢慢产生了一个质疑哦，就是会不会其实做知识性内容是一件非常非常流量不利的一件事情呢？然后我就稍微去观察了一下 Apple Podcast 前30名的排行节目，令人非常意外的是，当中有大概20-25个频道都是闲聊、干话、故事、新闻的分享，只有很少数，比如说吴淡如的节目啊，还有大人的 Small Talk， 还有瓦基的下一本读什么，哇塞心理学，这样非常非常少数是认真分享知识和学习的经验，所以就让我很惋惜啊，就是我之前信誓旦旦的觉得哇，不务正业是我个人精神意志的延伸，万一停止了它，就觉得自己好像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但是这个此刻的感受又让我觉得做高雄热好像更有成就感，更好玩，更引人注目，而且也更轻松更有趣。原来老天爷用这种方式在告诉我，人还是现实的，流量、金钱、成就感这种肤浅的东西，最终还是会影响到人类，身为人类的我对于要做什么样的节目的一个偏好，还有最终决策的考量，当然都在持续的观察当中啦。不过我觉得我可能会做一些调整，就是在高雄热这一块呢，我会继续的认真经营所谓娱乐跟新闻性的节目 Podcast 节目。但不务正业呢，我虽然不会停止 Podcast 的经营，但是我会花更多时间在专心写文章跟 IG 的经营上。因为我发现我在 IG 的经营，其实我只要稍微用心的去写优秀的文章，基本上大家都会因此而追踪，而且我在上面的追踪人数也不断在成长。所以我觉得就是产生了一个蛮重要的结论哦，就是知识性的节目呢终究还是有它的极限。那要不是有非常专业的经验，或者是有一个非常稀奇的这个稀缺的资源，真的真的很难做啊。然后再加上其实访谈节目这个东西啊，这也是做了3年才得到的一个 insight， 就是大部分的受访者，大部分的有料的家伙可能都会在台北。那在这个时候，身为在高雄的访问的节目创作者就很困难啊，因为我 always 无法确定，无法敲到一个非常好的来宾。那整体来说做访谈节目就会非常的困难，而且看了百灵果，看了敏迪，看了这些人物，我就会发现说哇，我竟然在跟如此强大的创作者在同一个赛道竞争啊，那我就会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追上，那我干嘛去跟我不是很擅长，或者是说我的资源不够集中的这一个领域在里面奋斗呢？是不是不要去硬做自己不厉害的事情，然后专心的做自己，比如说像高雄热它就很符合，因为在这个领域做高雄议题的人非常非常少，几乎只有我们，所以我们一做就是第一，我们现在就是没有人比得过我们，那就是要在经营方向的选择上更走这种就像我在讲座中会讲 STP 策略，行销的策略，我们要切到那个领域呢，几乎是只有我们在做的这个部分，才会是一个比较清晰、比较合理的赛道，让资源不够多的我们可以去努力看看。好，这是我们最近一个观察啦，所以我未来从现在开始可能会更专心的在写文章跟在经营 IG 上面。 那可能就比较少会录 Podcast 的东西。相对的，我会在 Podcast 节目上访问的对象是我更有兴趣、更想要了解、更想要跟他学习的对象，所以会为了自己而做，而更少的为了市场的需求而做，这样子。好，那讲到这个知识性的东西，其实我最近也把我的个人网站用那个 WordPress 的方式把它做了一个重新的建制跟整理哦。那也当然也花了不少的时间啊。当然从中间的过程也分别去研究了 Medium 啊，还是 Vocus 方格子啊，就是有一些现成的平台。不过最后我还是决定要用 WordPress 的方式来自架网站，而且版型上 UIUX 用字美观，哇，真的花了我蛮多的时间的。那最后终于完成了，所以也很开心。那这个部落格或者是网站呢，不一定是否流量的考量，而是我希望我的这个文章可以非常的有脉络性，有一个系统，有一个架构。你在 IG 上很难做到这件事情，因为你的文章往往都是零碎的在写，零碎的在发文。但是在部落格网站当中，我就可以做分类，我可以比较有脉络跟架构的去编辑这些东西。那对我自己来说，是一个交代，是一个交代。然后对于听众或用户，身为这个观众的你们呢，可能也比较好去理解我想要表达的整个脉络跟架构这样。所以大概就是有这样子一个体悟吧，就分享给各位这样。好，那最后我就是因为也隔了一段时间，然后没有做发文的动作，没有发新的节目，所以我也想知道说，各位是不是都还在听，还在看呢？如果还在的话，不妨在 Apple Podcast 留言，或者是在 IG 我这篇文章的底下去留言哦。那希望可以让我知道还有多少人在关心这个节目，这个品牌。OK， 好。这个就是简单的闲聊啦，因为很久没发节目了，在我等一下我还要去赶高铁的之前呢，赶快来录个20分钟、10分钟的节目，跟大家 update 一下最近的近况。那没意外的话，本周会再上一集节目，是关于开启斜杠实作的4个步骤、因为我发现，即便我前面唠叨了那么多，我身边还是有非常多的朋友，他在这个斜杠的过程当中迟迟无法开始，或者是在开始的之后呢，迷失了自我，或者是呢在这个在斜杠之前他们就有非常非常多长时间的犹豫不决的问题。那这些问题我把它浓缩成4个步骤，希望这一次 follow 这4个步骤，你再也不会无法开始探索你的斜杠了。那就请各位敬请期待本周的节目。那当然下周还有一个更值得期待的访谈，就是我邀请到了进单冷媒的 CC 来上我们的节目。那他真的是应该说他们整个频道的三人组合都是非常厉害的业务。那我觉得业务是身为问题处理的最前线，他们会有无限放大的情绪跟无限放大的需求，还有被要求等等都会在他们身上出现。所以我非常非常的从他们的节目还有这一次的访谈当中学到了很多他们的处理问题的方式。然后如果业务是要去销售自己的个概念的话，那我们要怎么好好的把自己的概念，把自己的想法给销售出去，让对方买单啊。这是接下来2周会主要上的节目，那非常推荐大家仔细认真的来听这些节目，好不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喽，大家拜拜。感谢你听完这集的节目，如果你听完也觉得非常有收获的话呢，拜托拜托你一定要帮我分享一个你最需要这集内容的朋友。因为啊，经营 Podcast 要成长真的是超级困难的，所以我只能靠你一个又一个的推荐和分享来被更多人看到。 有任何的想法想要讨论的话呢，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评分留言，或是到 IG 去找我聊天。那不务正业的超能力，我们下次再见，拜拜。